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根据孩子宝要理问答的第三到第五个提问。那我之前呢也曾经跟你们分享过关于孩子宝要理问答第一题跟第二题，我们稍微先来重复一下好吗？请大家把那个今天的周报打开。那今天的周报呢，我们有把第一到第五题都打印出来，那我们一起可以来念，我们先念第一跟第二题好不好？孩子宝要理问答应该是你们周报的第三页。好，你们翻看好了，我们一起来念。你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然后答就是，在生和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赎赎了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我保守他，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这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属耶稣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第二题呢，我们一起来念。问：为了叫你在这种安慰中快乐的生或死，有许多少事是你必须知道的呢？答：有三件事我应当知道。第一，我的罪仇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罪恶和愁苦中得到解放？第三，我当如何为这种拯救感谢主上帝？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第40节，我先给你们念一下，第34节开始。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律法，而且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一起再翻开那个周报，我们还在念第三到第五条。我们从第三个问题念：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答：从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基督已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总括的教训了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能完整遵守这诫命吗？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与神和灵舍的。我们如果再看我们今天念的那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当时就有那时候的神学家，就是想在试探耶稣。试探耶稣就问他说：所有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哪一条是最大？为什么这对耶稣来说是一个试探呢？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自己的教导就是说，神的话没有比其他的，就是其中没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每一句 每一个词都很重要，所以人没有权利来自己判断神的话当中哪一个比其他的要重要。所以他们竟然问耶稣要让他讲说，夫子，你告诉我们神的诫命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试探。因为好像无论怎么样，耶稣答还是不答都是会讲错。为什么呢？他不答就会被批评说他根本不知道神的诫命，他根本不知道神的法律。如果答呢，就会违背他们自己的那个教导，那时候所有的人的那种观念，就是说其实神的话每一句每一个词都很重要，没有一句比其他的要重要的。所以其实我们回头想，他们这样来试探主耶稣，其实是挺聪明的一个手段。他们本来要达到的就是让所有的人能够知道主耶稣就是一个假先知，但是主耶稣当然知道他们要试探他，也知道他们心里的这个动机。再说他对神的法律，因为他本身就是道成肉身，他本身就是神的道，所以他很了解，他不需要犹豫，他就回答了。他其实回答了，就是说用一个字，刚才我跟小朋友讲的，就是用爱。一，你要爱神；第二呢，你要爱人。其实摩西自己呢，也曾经这样讲过，讲到了爱呢，我想如果我们自己考虑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也知道爱很重要。甚至现在呢，其实所有的学家，什么心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都会告诉我们爱很重要。没有爱，好像小孩子不会正常的发展，以后就会产生一些心理病，以后就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的毛病。很明显的一点呢，就是每次我们论到爱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心理学家也好，哲学家、社会学家也好，他们都一直会强调说，是讲到被爱。一个大人以后违背了法律，做坏事，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被父母爱。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被其他人爱。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好像一直讲到爱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是被爱，我应该有这个权利被你爱。但是如果我们来具体考虑神的话，其实他这里讲的根本不是说被动的那个爱，他根本不是说我们当人是从哪里可以得到这个爱。其实他这里强调的是要我们要付出去的，我们要给予的这个爱。其实这种观念呢，对我们现在的人已经好像不正常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在教我们说，为了要能够成功，为了要能够喂养我们自己，为了要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是要有需要的，我们需要钱，然后我们就可以买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会把这种观念呢，也套在爱的这个身上，就是说我对其他人好一点，我要交很多的朋友，我要经常去聚会，我要经常去 party， 我的人格要稍微缓和一点，要跟其他人相处得很好。为什么？因为要保存这个有足够的爱。其实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其实正好是相反的。他说只有能够付出爱的才能真正的被解放。然后我们要爱谁，我们就爱那一位把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爱我们的神。那爱我们的神呢，会包括要爱人，爱其他的人。我们今天先来分析我们对神的爱，这个是第一条，主耶稣自己也讲的，这个是最大的。 我们应该要怎样爱这位创造我们的，这位提供我们这个生活环境的这位神呢？其实我们会爱把生命赐给我们的这个理论，这个观念其实很正常，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发现，在所有的文化中，在所有的不同的民族中都有一种习惯，一般当父母的都会占一个，在所有的社会里面占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父母就是把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两位。而且呢，我们还发现有的时候就算是父母对孩子不好的情况之下，孩子仍然是会爱父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你们如果能够想象小时候被父母打的时候，那说不定你们在亚洲长大的，在家里因为教育自己做错事被父母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在瑞士呢，我们也知道打孩子是犯法的。那小时候被父母打的时候，其实你每次被打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道德的一个做法。再说你在学校一直会学到说父母是不能打你，反而老师问的时候或者同学问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帮你父母讲话，你会说啊，不是父母打的，是我自己弄的，我跟别人打架或者什么。反正无论怎么样，就算你那时候你很甚至有一点对你父母有那种仇恨的那种感情的，觉得他真的是不应该打我，但是真的别人在问你之后，你还是会帮你父母讲话。所以其实对人类来讲，我们会爱那一位把生命赐给我们的，其实是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我们要这样来爱把生命赐给我们的这方面的这种动力呢，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奇怪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各个文化是有各个不同的宗教，然后我们会看着这些野蛮的民族，然后觉得哇，他们在那里大叫大喊大跳，这样来崇拜他们的神好像是很奇怪。然后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啊，我们还好，我们现在比较文明了啊，我们知道下雨呢其实是有很自然的这种规律啊，而且不是一些的什么神你在那边在他面前大叫大跳，把一些的食物献给他，然后他就把雨降给你。我们会以为我们这方面很文明，但是其实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还是一直在顺服一些其他的这些怪物，其他的这些怪神。我们还仍然不算是真正的自由，还仍然是要依靠着一些我们摸不到抓不到的一些这种好像神的那种形象。现在我们的神说不定不是那种用木头人所创造的那种很怪异脸很凶的那种神。我们现在的神可能是市场、股票、老板、金钱。你们好好去考虑看，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行为，你如果说我不是遵守，我不是守着钱的这个权势，我们的行为可能会改变。这样来讲，我们所看的那些野蛮的民族跟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很大的什么差别。其实我们讲到爱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爱谁，我们所爱的那个对象呢，就会对我们具体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那些野蛮的民族，他们就会爱他们的神，遵守他们的神，拜他们的神，而且呢，他在这方面呢，他就不会再疑问说他那样做是对还是不对，他只是守着他们宗教的那个教导。我们这也是，我们当我们定下来的时候，我们爱的对象是谁，我们每天日常生活的行为也会如此去调整。 耶稣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的对象就是神，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爱我们的主耶稣。其实这边他讲到的，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就是要尽性，或者就是要尽力，或者要尽意，他就把这些其实都提出来，就是用我们的全部来爱神。这个全部的爱情呢，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智商上的一个决定。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其实就指我们内身里面所做决定那个很深的那个地方，那个深处，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献给神。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献给神呢，其实要怎么表示？你们如果现在在分析你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你们应该总结跟我一样，我们还做不到。因为我们真的如果以我们的一切来爱我们的神的话，其实我们做的一切也就是要为神来做。我们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每天看电视花了多少时间？我们每天读经花多少时间？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每天去工作的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要赚钱，明年可以升职，好像有更高更大的地位，还是真的就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耶稣告诉我们，爱神就是要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就是一点，我们做一切的最基本的动机就是爱，要让神的名得荣耀。主耶稣这边也强调说，爱要爱人如己，或者要爱我们的邻舍。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其实这一点呢，跟第一点，就是爱人跟爱神其实是一样，其实是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真的爱神，我们也没办法偷偷的默默的在别人背后爱神。我们真的爱神呢，如果我们所有的行为就是基于我们对神的爱情，他肯定在我们跟别人的相处上也有一些的表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把生命赐给我们呢，刚才我们就讲到，我们在世上人或者在社会上人所能够比较的就是父母或者家庭，好像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亲生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姐妹，或者爱我们其他的家人，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爱他，其实我们活着也靠着他们的爱，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靠他们来关心我们。那神呢，就是要让这种的一种关系呢建立在他的这个团契上，在我们跟其他信徒的这种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教会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什么，把其他的信徒称为是弟兄，称为是姐妹。神就是爱，要爱，要让我们爱别人如同我们爱我们很亲的这些家人一样。神的孩子就是其他的所有的信徒，其实跟我们是一个家族，那就是用主耶稣自己的宝血来让我们在他的约上统一。因为主耶稣的献祭，我们大家才可以靠着他来活着。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大家都是属于回归给神，而且呢在他的面前呢已经称义了。 所以主耶稣就强调你们要爱人如己，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要待别人如同我们自己的姐妹一样。保罗这里也把这一句总结了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有的时候读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自己老提醒自己，前面那一句好像还很正常，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就算是不信主的人都跟我讲，他们承认好像你们的宗教就是叫人行善，你们的宗教就是叫人对别人好。然后为什么保罗这里还要再补充一句，像信徒，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们如果在教会服侍久的这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讲到我们在社会外面的这种爱人如己的观念，就算是在讲到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都做不到。你安排服侍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讲啊，别把我跟他一起安排，我觉得这个人做事不好，我很烦他的。其实保罗这里强调就是我们给予人的这种爱其实不忠于信徒。保罗这里所想的不是说我们要更爱我们的信徒，他这里只是强调说我们要做到，可能就是在我们自己信徒，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为第一步。他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连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爱得不够，爱得不到，我们就肯定做不到神真正要让我们爱的，让我们做的那个爱所有的人如己的这个命令。其实主耶稣自己也跟我们讲过，就在那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求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怎么让神的名得荣耀呢？就是神会命令我们，世上有恶，既然世上有恶呢，你们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就不要在恶上加恶，我们要用善来面对恶。有别人恨你呢，你恨他不是有双倍的恨了吗？所以他恨你，他逼迫你，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爱，用爱用善来面对他。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其实十九章那边主耶稣就有很多的很具体的那些命令，你不能撒谎啊，你不能偷东西啊，你不能杀人啊，前面那一章全部都是那些。然后最后呢，十九章十八节之后最后就有一个总结，好，他说却要爱人如己，旧约神已经就那样讲。然后接着那一句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是耶和华。所以前面的会讲你不能杀人，你不能偷税，你不能偷东西，好，要一很多很多人具体讲。之后一个总结，你们却要爱人如己，然后还有一句就是我是耶和华。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写得很明显， 我们要爱人如己，不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神的本性。神就是善，神要我们爱他，其实其中的一个表示必须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耶稣自己也做给我们看了，那些违背他法律的作恶的人，他为他们死，然后呢在他快要死的 那段时刻的时候，还求父神要什么，要原谅他们。那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教导，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们也现在看到说其实爱人就是爱神的一个表现。但是人会一般有什么个反应呢？我们先不要考虑到我们自己，我们先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注载，就是有一个法律师去跟耶稣讨论，他又有一个借口，他说，你说我要爱我的邻舍，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邻舍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个临时到底是指谁。那结果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就是以色列人很看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其实他还会帮以色列人。那我觉得主耶稣这个答案就是很清楚，我们的邻舍就是凡是有需要的人，无论我们认识不认识，无论是弟兄还是不是弟兄，凡是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公祷，我们会为海地那些人祷告，其实这个跟他们信主跟不信主也不是有很重要的那个关系。最关键的是有人有需要，我们要关心他们。有另外一个人被主耶稣提醒十诫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年轻的一个人，然后他其实很遵守神的法律，他可能没有忧郁就可以说，你知道吗，十诫里面的每一样我都遵守了。而且他还不是把耶稣拉到一边偷偷摸摸的这样跟耶稣讲，他就是在大家面前讲说，夫子，实际里面每一个规条我都遵守了。他其实呢应该是很知道说，确实他是那样做的，周围的人就算是有认识他的也只能肯定说，确实这个人很虔诚，很遵守神的这个法律。后面结果耶稣怎么讲？耶稣还是比较讲究我们的心态过于我们的行为。主耶稣说怎么样，你把你所有的财产把它卖掉，然后把那笔的钱送给有需要的人，送给穷人。结果那个人就很伤心的离开了，因为自己做不到。当神向我们提出来说你们要爱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本性很快就透露出来了。其实神的法律对我们来讲就是好像一个镜子，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是否真的是那么好的，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好。其实当我们用神的法律来当镜子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的。那很多人我们也知道，他们不肯承认，他们不肯，或者就是干脆不看这个镜子，或者是看这个镜子就开始向自己撒谎了，来欺骗自己。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来分析我们自己行为的时候，我们只能承认我们还做不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说你尽力然后就足够了。刚才 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是登山宝训的时候，我已经念给你们听了。主耶稣最后说什么？你们要完全。神对我们的标准，神给我们立的标准，不是说你们尽力，你们达到的差不多，然后就可以。耶稣给我们定的标准是你们要完全。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跟神合一，而且神自己呢，神自己也是完全的。我们再次一起来念一下第三题，这个海德堡的这个第三个问答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问：你从何处知道你的愁苦呢？答：从神的律法。其实罗马书第七章七节就告诉我们了，保罗写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保罗自己告诉我们，就是这边第三个问跟答告诉我们的，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一起来念第四个问答好不好？神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基督已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总括的教训了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样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海德堡要你问他其实很有意思，圣经里面当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其实一般有两个答案。一个呢，就会指到马太福音这里讲到的爱，就是说律法到底是教我们什么，就是爱，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另外一个答案呢，就是会指到十诫，就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除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然后等等等等，讲下来就是十诫。我们如果去分析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十诫也是守着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爱神然后爱人。十诫前面几诫呢，就讲到爱神，爱神是怎么样的，就是除以外不能有别的神。那十诫后面那几条就是要教导我们如何去爱人，好，你要遵守父母等等。好，我们一起再来念第五个问答：你能完全遵守这诫命吗？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神和邻舍。我刚才提到了，神向我们的要求是100%的完全。然后利未记19章2节，神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如果要跟神有关系，我们要跟他合一，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就必须要圣洁。登山宝训刚才我也说了，耶稣也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而且如果我们很谦卑的来分析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承认说确实就是这个答案，我不能，因为我的本性是倾向于憎恨神和邻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